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长宣布法轮大法日，祈祷结束迫害；澳大利亚政要表示法轮功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正义力量；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美国弗吉尼亚州长宣布法轮大法日，祈祷结束迫害。2022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都在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美国弗吉尼亚州新上任州长格伦·杨金表彰法轮大法，宣布2022年5月13日为弗吉尼亚州的法轮大法日，赞扬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下表现出来的大善大忍的品质及和平抵抗中共暴政的道德勇气，呼吁弗吉尼亚民众都来了解法轮功。在去年的激烈竞选过程中，格伦·杨金在福州多次遇到当地法轮功学员，亲自聆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他们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格伦·杨金表示非常关注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与对美国自由的干扰。在去年参加费尔法克斯市的独立节时，杨金州长再次遇到法轮功学员，接受了法轮功学员表达祝福的小莲花，亲自说要把法轮功学员记在心里。
澳大利亚政要表示，法轮功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正义力量。澳大利亚各界欢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2022年5月13日是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与支持者们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日子。澳大利亚各界用不同形式与各地法轮功学员共同庆贺这个普天同庆的美好节日。有的政要表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法轮大法团体的朋友。有的说，你们赢得了我持久的钦佩与尊重，不仅因为你们崇尚真善忍的优良品质，而且还勇敢地坚韧不拔地抵制剥夺本国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专制政权。有的还说，法轮功已成为世界上一股强大的正义力量，法轮功学员为我们所有人推动了人权事业，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庆典现场，不少民众也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的崇敬之情，有的赞赏法轮大法给子孙后代带来美好，有的感恩李洪志先生为我们世世代代赠送了一份宝贵财富，还有的表示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一个值得每年庆祝的好日子。
前澳洲人权专员瑟夫·欧斯多斯基博士在视频中表示，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将真善忍的理念红传世界。30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已成为世界上一股强大的正义力量。他说，尽管法轮大法在中国受到持续的迫害，但法轮功学员既没有向中共政权低头，也没有以恶报恶。法轮功学员一直保持着他们对信仰的坚定，并以和平的方式直面中共的残暴和污蔑。对我这个前澳洲人权专员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法轮功学员为我们所有人推动了人权事业。在这30周年之际， 我祝愿你们一切顺利，最好的祝愿。
澳洲大律师、悉尼大学法学讲师索菲约克在视频中表示，你们赢得了我持久的钦佩和尊重，不仅因为你们崇尚真善忍的优良品质，而且还勇敢地、坚韧不拔地抵制剥夺本国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专制政权。他鼓励学员，永远不要放弃。我对所有参与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最良好的祝愿，从现在直到永远。
澳洲犹太人协会会长大卫·艾德勒在视频中表示，真善忍价值观在犹太社区引起了共鸣，在被大极权主义政权错误的镇压上，我们同样经受了很多，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希望你们能实现你们的自由，这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一项基本的宗教权利。最后他说，我们向你们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澳洲越南社区维多利亚分会主席阮本在视频中表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法轮大法团体的朋友，我向所有法轮大法团体的朋友致以热情的祝福，谢谢你们。
澳洲参议员迪安·史密斯在贺信中表示，请允许我在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之际表示祝贺。面对中共的挑衅，你们法轮功团体所展现出的力量、决心、勇敢和勇气是值得赞扬的。你们和平的行为唤醒了其他人对中共镇压人权的认知。
澳洲参议员珍妮特莱斯在贺信中表示，我赞赏法轮大法深厚的道德和文化传统，以及在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为此所做的贡献。
维多利亚州议会议员大卫·林布里克和蒂姆·奎尔蒂共同发贺信表示，我们很高兴得以认识了许多修炼法轮大法的善良人，他们所讲述的战胜迫害的故事非常令人振奋，他们彰显了真善忍的价值观。
澳洲各地举行盛大庆典，以文艺演出的形式恭贺李洪志师尊华诞，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并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的庆典现场，不少民众表达了对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的崇敬之情。悉尼民众萨利姆·巴多尔的女友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萨利姆知道法轮大法已有一年了，最近他决定阅读转法轮并开始练功。他说，转法轮中提到了很多关于真善忍的价值观，令人感到一种解脱感，特别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任何不满意的事情，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法轮大法的法理指导你要接受并理解它发生的原因，肯定会帮助你解开难题，令你身心健康。根据我的经验，我在打坐一小时后，我的肩膀就完全痊愈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修炼方法。萨利姆还表示，让世界认知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并加入到法轮大法的行列中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很重要，不仅对我们周围的城市，而且对整个世界弘扬大法的美好是非常重要的。人们需要了解法轮大法，并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那将是非常了不起的。
悉尼民众卢卡斯·莱尼兹说，他在街上行走时被和平的音乐和穿着黄衣服的人所吸引，由此卢卡斯了解到中共的邪恶本质，他赞扬法轮大法的凝聚力和焕发出善的能量。卢卡斯说，这非常好，我从未见过，我将与同事们分享，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关于独裁统治的真相，所以你们传播真相是件好事。卢卡斯赞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他将修炼法轮大法。他说，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一个值得每年庆祝的好日子。
昆士兰民众海利说，表演很精彩，我能够感受到祥和的能量。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价值非常重要，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最后他希望法轮功学员把实践法轮大法的信仰坚持下去， 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
来自英国的年轻咨询师马修到达墨尔本工作仅几个月，他表示自己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很开心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并认为真善忍价值观非常美好。听到中国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事情后，他表示法轮功学员是很勇敢的，即使面对这么多困难也不放弃。
在澳洲已经生活了7年的尼泊尔裔移民德文德拉说，法轮大法虽然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真善忍原则，如果人们按照这些价值观生活，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5月13日在首尔市政厅前的首尔广场举办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庆祝活动。总长3公里的大游行从首尔市政厅广场开始，途经韩国新闻中心、东亚日报报社、美国大使馆、政府综合办公大楼、光化门、曹溪寺入口、中阁地铁站入口和已知路地铁站入口后，再返回视听广场。
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5日在首都吉隆坡举行了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的庆祝活动，感谢师尊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本地民众。学员们希望通过集体练功、讲真相、庆典活动，将法轮功的美好传递给市民。
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5日在费城著名历史景点自由钟独立广场举办了集会，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暨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以演示法轮功功法、教功、展示真相版、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手折莲花、演唱大法歌曲、分享个人修炼体会、演示中国书法、解体中共征签等多种形式，向游客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在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宾州和紧邻的德拉华州共有72位政要发来23封贺信及褒奖，祝贺法轮大法日，褒奖法轮大法，其中包括宾州州长汤姆·沃尔夫、联邦参议员帕特里克·图梅、宾州参议院、德拉华州众议院、费城市长詹姆斯。
比利时部分法轮功学员和荷兰腰鼓队的学员们5月14日在布鲁塞尔繁华的商业中心广场和民众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瑜伽爱好者凯蒂和他的女儿在展桌前寻找着法轮功资料，并很有兴趣地向学员了解法轮大法。他笑着说，我很喜欢法轮大法，法轮功是那么安静，很平和，很真实。
德国法轮功学员5月13日至15日在杜塞尔多夫、汉堡和莱比锡等多个城市举办了庆祝活动，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感恩大法弘传30周年。法兰克福所在的黑森州还有多位议员发来贺词支持法轮功学员。
乌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7日在首都基辅市中心大道举行了弘法庆祝活动，与世人共享真善忍信仰的美好。庆祝活动历时3个小时，法轮功学员也练功法，派发真相报纸向世人介绍法轮功，并赠予世人精美的小莲花。娜塔莉亚来自战事激烈的马里乌波尔市，她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学练了第4套功法。她说，练功让他感到心里安详和平静。第二天，娜塔莉亚去了基辅当地的练功点。他说希望所有人都能像法轮功学员一样保持平和。
希腊法轮功学员5月9日和13日在雅典卫城商业街纪念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并向公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卫城是雅典最著名的景点，学员平静祥和的功法展示形成了特别的风景，引起了行人的关注。 有的人询问什么是法轮功，有的人问练功点的信息，还有的人多拿一份传单带给亲友。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5月13日到15日在伊斯坦布尔和棕榈城举办讲真相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13日学员前往中共驻伊斯坦布尔领馆，抗议中共长达22年的迫害。当天许多路人经过时停下脚步，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了解法轮功真相。
西班牙第28届健康博览会5月4日至8日在巴塞罗那举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此参展，为前来参观的游客演示功法，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
接下来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四川江油市太平镇新华村法轮功学员卫兵2022年4月29日被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6000元，这次是他第二次遭重判，现已上诉。卫兵在2002年遭非法判刑10年，遭受毒打、长时间罚站等各种迫害。他父亲魏朝海2009年9月被恶警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7年，2013年1月1日被德阳监狱迫害致死。2021年6月18日卫兵再次被绑架构陷。
湖南益阳市法轮功学员莫奇兵结束三年半冤狱不到一年，日前又被非法判刑3年8个月。网判的理由竟是莫奇兵向资阳区检察院、法院邮寄申诉状，还发了50封信。2021年11月20日莫奇兵被益阳市鹤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姚辉等人绑架，2022年4月14日遭资阳区法院在网上非法庭审。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荣军和女儿纳燕已分别被辽中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0两个月。2021年6月20日前后，王荣军、纳燕母女两人失踪，近日才得知确切消息，母女俩遭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
广东汕头市法轮功学员林子成2021年秋被汕头市金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他上诉后2022年1月17日汕头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2020年7月29日林子成被非法刑事拘留，被濠江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后被监视居住。
广东茂名市媚花镇法轮功学员潘冬梅2021年6月22日被茂名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七进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2021年12月28日他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
广东广州法轮功学员邱华芝、张小舟母女2020年7月23日被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警察绑架。2021年12月10日邱华芝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张小舟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4000元。
北京石景山区法轮功学员朱云江2020年5月被警察非法抄家绑架构陷，后来在法院宣读结果时晕倒，回家后多次遭警察骚扰，于2022年3月16日含冤离世。
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学员宋昌平因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遭一校长恶告，2021年7月10日被警察绑架，日前他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
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张金波女士2008年4月14日晚8点左右外出回家，骑车刚到楼下，突然冲出来4、5个男便衣，不容分说便将她绑架到延吉市国保大队刑讯逼供，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劳教所拒收，被亲属接回，被迫流离失所，遭非法通缉，于2022年5月8日在出租房去世，终年52岁。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法律反迫害的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8日。2022年新年刚过，我就接到了本地区法院的通知，本区社保分中心告诉我，以不当得利领取的退休金要全部退回，并告诉我下周二开庭。我当时懵了，由于不懂法律程序，也没要答辩期的15天，压力很大。回到家那心情可想而知，先请教律师吧。律师说，这个案子根本就不是民事，你就告诉法官，这不是你受理的范围，你自己去就行了。啥是不当得利啊？不懂啊。时间又这么紧，只有4天就开庭。这一天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心浮气躁的。我想不能这样，我得先稳下来，不要害怕。再说，还有同修，该学法学法，该练功练功，该干啥干啥。每天学法练功后，我就抓紧时间看公益论坛上的相关文章和同修律师所写的辩护词诉状，草草总结了一份辩护词，心里多少知道些了，心想我就是当庭念也要把它完成了，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件事来了，不就是通过它给参与的众生一次选择善恶、生命存留的机会吗？只要我把事实真相说清楚就行了，至于结果不执着他，就是他们在选择，我尽力就好了。开庭前一天，本市疫情爆发，全市做核酸检测，暂不开庭了。就这样，我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看相关的法律条款及公益论坛上的指导，和同修律师写的诉状、上诉状及补充材料，最后总结出一份较满意的答辩词，并能熟记在心。一个月后开庭了，我参加晨练发正念，学法后去到法庭，一点都不紧张，心态很稳，好像胸有成竹一般，堂堂正正地坐在法庭上，心想这个法庭我是主角，在庭上对答如流，利用法律反迫害，提醒在场人员应依法行事，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免将来被追责殃及家人。在场的人都默不作声，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发挥超常。在此，我想告诉面临此类问题的同修，不要害怕，不要打怵，不要给自己压力。社保中心依据的就是那两个文件，黑龙江劳社厅20018号和20014号。他违反了上位法、社会保险法，他本身连规范性文件都算不上，根本就没有法律效应。我们是依法领取的养老金，这是我们的个人财产，法律法规里没有规定服刑期间不得享受调资和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社保的追缴返还和降低我们被非法判刑服刑期间的养老金是违法的，我们有理有据地把它说清楚、表达清楚就足以了，做我们该做的，讲真相是我们的责任。希望有此类情况的同修都能行动起来，利用法律反迫害，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过程中讲真相，救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近期众多同修遭绑架的反思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9日。明慧网上近期众多同修遭绑架的反思这篇文章谈到的问题，似乎是这些年在修炼中有的学员表现明显或不太明显或多少程度不同的问题，感觉既严肃又让人痛心。我们现在还能有正法修炼的机缘，是不是需要我们认清这些严肃的问题，清醒地修过来呢？我必须承认，
同修在文中谈到的很多人心表现，虽然程度不同，但我都曾经有过，甚至因此遭到邪恶多次的残酷迫害，被非法判刑多年，又经历了许多剜心透骨，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才渐渐认清归正自己这些问题。修炼中看看自己同修的这些问题，真的要求自己像大法修炼人那样负责任地去对待，也许会遇到各种困难，但很多也是能做到做好的。比如手机安全问题，按照明慧编辑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的要求做到，具体操作本身并不难，只是举手之劳。有的学员有种种理由，人心的需要，就不去做这个最简单的删除动作，或者先删除了，后来种种理由原因又安装了国内不安全软件。对于手机安全明确的要求，简单的操作用人心看会觉得微不足道，甚至多余，太不方便自己，但作为修炼人，在邪恶迫害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却牵扯到自己他人的安全安危的严肃问题，实际也联系着是否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的心性问题。我们自己怎么做，是否也体现着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当常人还是当作修炼人。那更多我们面对的各种环境情况下，自己的心在修炼上还是停留在常人上，不就表现了怎样对待自己的修炼吗？是否在真修实修自己吗？想当初对保护自己安全的执着，使我以不会电脑为由不敢上网，依赖着资料点和传递的同修，只要能得到师父讲法，就没想学电脑上明慧网。被邪恶迫害中，秉持着大法真善人坦荡面对的同时，也找到自己很多的人心执着，看到自己很多问题。回家后，师父的帮助加持促成诸多条件，使我上了明慧网。起初对不符合我思想观念、冲击我人心执着的明慧网上有些同修的交流，振振有词在心里反对，有时甚至懒得看，只关注是否有新经文和明慧编辑部文章。学法时总觉得不对的状态都是说的别人，对的状态说的是自己，生活中与家人的矛盾也激化的解不开了。这时才不得不听师父的话，决心无条件承认我错了，以求化解矛盾。修炼多年，我已经能常常看到自己很多的错误，但那些事情明明对方那么多问题，为啥我要无条件跟他认错，还要请求他原谅？修炼就是修自己，不能执着别人的问题，这个修炼人最基本的概念认识我都没建立，所以剜心透骨地承受着痛苦煎熬，又知道已经无其他路可走，要化解矛盾只有无条件承认我错了，请求对方原谅。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毁众生，坚持这一念，迈出了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请求原谅这一步，也是我修炼中很重要的一步。这样持续不断地在剜心透骨中无条件承认我错了找自己修自己中，才渐渐认清归正同修在文章中谈到的这些问题，才看到是自己的人心观念执着在抵触明慧网上有些同修的交流，不断认识修去这些不好的人的东西后，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常常让我看到自己的很多不足，见证大法修炼的美好神圣。所以渐渐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手机安全问题上这么简单的明确的要求有学员却做不到，因为认识自己的人心执着不容易，决心修去它又剜心透骨。但是我也深切体会到，真的想用心修自己，真心想对他人负责，对自己救度众生的责任使命负责，师父一定会帮助加持我们，大法无所不能。恕我直言，看到有的同修的状态和自己以前的状态类似，觉得其对自己修炼的用心，对自己他人负责的用心不是很重视， 也许不是有意的，在邪党文化的环境毒害下，人们也养成了糊弄事、不负责任的习惯，就更不容易认识到。试想一下，家中幼小的孩子受到严重伤害，我们心痛吗？家中的亲人危在旦夕，我们心痛吗？自己的房子被拆，无处栖身时，我们心痛吗？自己的家产被剥夺，生活无着，我们心痛吗？相信再糊弄事、不负责任的人，身处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心痛，会想尽办法去努力挽回、挽救。可是不注意手机安全，给自己、给同修带来的危险、威胁，我们在意吗？心痛吗？不注意自己的依赖，给资料点和同修带来的危险、威胁，我们在乎、心痛吗？不在意、不心痛，是不是没触及到自己切身利益呢？是不是自己强大的私心作祟呢？如果想真的用心对待自己的修炼，该怎样为他人着想，对他人负责，是不能忽视的。我们每个学员修炼的路都不同，在某种角度上，是否可以说，我们对自己修炼的用心程度，对他人负责的程度，对众生的珍惜程度，实际也是对大法和大法修炼的珍惜程度，也影响着自己在修炼的路上走得好不好、正不正呢？真心愿自己和同修珍惜大法修炼机缘，用心负责地对待自己和他人，走好走正自己大法修炼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挑错还是证实自我》，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9号。我是1996年2月份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弟子，可以说从得法那天起，我就没脱离过集体学法的环境。因为我做事比较较真，所以在学法点上哪位同修读错了字，我都要第一时间纠正。这种纠正不但体现在丢字落字上，有的同修有口音把声调读错了，我也要管；有的同修多加或没加儿化音，我也不让。可以说，与我同学过法的同修基本都被我挑过毛病。一开始我还不以为意，直到因为这件事和同修产生了冲撞，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反感。那天在集体学法时，我照旧给读错字的同修指错，结果对方听到后非但没有更正自己的读音，反而对我说，你知道吗，让你挑字挑的，你现在往我身边一坐，我这心里就开始哆嗦。听了同修的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立刻意识到自己错了。大家都是法中的一粒子，相处时的场应该是融洽祥和的，能让同修见了我就哆嗦，肯定是有我要修去的东西。就在我向内找的过程中，现场的其他同修相继发话了，大有群起而攻之的意思。同修 A 说，我昨晚回家时就在想这个问题，觉得你做的不对，以后谁读成啥样你都别挑。同修 B 说，有时我静静的听法，刚要悟出法理来，你这一挑错直接给我吓没了。同修 C 说，你总顾着挑同修哪里读错了，心思根本没集中在法上，怎么领会法的内涵？他们这样口径一致地针对我，瞬间触碰到了我的面子心、争斗心和自尊心。在人心的带动下，我没继续向内找，反而委屈地想，当年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谁说大法不好，我都站出来不让，凭的不就是坚持真理的那股劲儿吗？现在之所以纠正大家哪里读错了，是因为大法太神圣了，丢字添字都不是法。作为大法弟子，读法时应该对法负责，这有错吗？愤愤不平的心态还未平息，我瞥见坐在身旁的同修 C， 心里又生出了瞧不起他的人念，觉得他身为教师却没做好表率，自己经常读错字也就罢了，现在连真理都不去坚守，根本没有站在法的基点上维护法。这样想着，对他的不满愈演愈烈， 甚至觉得好在同修 C 入门晚，如果他得法时处于迫害最严重的时期，是不会站出来为大法说话的。内心里这样想着，认错时的态度就很勉强。我不情不愿地对大家说，是是是，你们读错的没有错，我错了。从学法点回到家，那颗心依旧翻腾得很厉害。原本沾枕头就着的我，当晚却失了眠，心里充满了无奈的挫败感，甚至在一年中拉出位同盟为自己站台。那位同修是个退休的小学校长，去到某学法点后，因为大家总读错字，他挑错挑不过来，就半路退出了。我在心里想，遇到这种冥顽不灵的同修，人家小学校长都走人了，我还坚持啥？以后同修就是把妈读成爹，我也不吱声了。这时候的我根本没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只是抱着夏虫不可语冰的心态，消极地对待同修的批评。再回到学法点上，虽然不再给同修纠错了，但我的心依旧拧着劲儿。可是同修们却没觉察到我的想法，见我不挑错了，大家都以为我向内找了，于是鼓励我说，你看你变化多大呀，之前发正念时总倒长，现在不倒长了，腰也直起来了，这都是因为你向内找自己，不给大家挑错的缘故。听了这话，我内心里觉得很荒谬，当即仰头干笑了两声，笑声里因为掺杂着嘲讽和自以为是，所以动静怪怪的。我自己听着都觉得这笑的背后隐藏着很不好的物质。回到家后，我在心里恳求师父说，师父，请加持弟子正念正行，解体过去弟子所说所做的不符合大法要求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全部解体灭尽，那不是我。慢慢的，再到学法点上参加集体学法时，我的心态真的扭转了，开始意识到不少同修出身于农村，说惯了方言土语，口音问题是与生俱来的，我应该换位思考，只要他们在读法时没有丢字落字，就不要去较真了，否则就是在证实自我。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后来我又继续向深层查找，自己为什么总强调同修的身份，比如身为老师还读不好法，或者退休的小学校长都受不了大家读错字的状态，我为什么把人中的文凭和学历看得那么重？究其根本，是因为我有分别心，甚至打心眼里瞧不起点上的同修，觉得他们文化浅，学历低，不谦虚求教，有时还反过来更正我，把对的都给更正成了错的。一次，因为与某同修的观点有分歧，我甚至直接撂话说，没文化，真可怕。现在想想，不就是那颗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正视自己的心在作祟吗？这么多年，大大小小的学法点我也都待过，给大家挑错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别的点都风平浪静，为什么到了这个点，大家却一挑就炸呢？原因都在我这儿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这么一想，我便在内心里感谢师父的慈悲，如果师父没把我安排到这个点上学法，自己根本暴露不出这么多的人心，也就没有机会彻底修去他们。从那之后，我与点上同修的间隔消失了，集体学法时氛围也融洽了，大家在学法之余还会一起配合出门讲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话说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号。对于说话的问题，同修们可能都会感到此问题没什么可说的。最近通过坚持背法，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不会说话了。今天写出来在这方面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们交流。我是个教师，也是一个在常人看来会说话的人。由于职业的需要，将近40年的教学生涯练就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修炼前，不管在社会上还是在单位里家里都能吃得开。修炼后，由于自己能说会道，在同修们之间也还能显示出这张嘴的优势。同修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找我交流交流，这时我也会开诚布公地谈出自己的想法和体会，每次还沾沾自喜，长期养成了一种不好的习惯，总觉得自己会说话。可是最近几年通过背法，逐渐地反省自己，又通过遇到几次特例，才让我清醒过来。自己过去所谓的能说会道，完全是邪党文化的表现，张嘴闭嘴说别人的过错，严重的向外看，没有听师父的话，向内修，向内找修自己。每当看到同修被绑架或病业离世时，第一念不是先在自己这里找执着修自己，而是马上想同修肯定有漏，不然不会这样。当看到同修在磨难中不能提高上来时，我会跟其他同修说，这同修不赶快提高上来危险，旧势力不会放过他的，不离世才怪呢。后来同修没过多久真的走了。最近几年在我身边已经发生好几例了。这几天在我身边又出现几例出现严重病业假象的同修。这次我自己明白了法理，让自己每说一句话都按大法的标准说，按照师父要求的说。每当看到同修身上的执着，我的第一念先从同修的执着中找自己，是不是自己也有相同的执着，然后发正念，先清理自身不符合法的东西，然后用和谐的口气与同修交流，这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每当自己被带动的时候，我就先调整自己，不出现埋怨同修的想法，能站在同修角度上思考问题。磨难中的同修本身已经处在磨难之中，我应该多鼓励他，帮助同修从法理上认识提高上来，这样效果也是很好的。通过这十多天与同修共创心性观的过程，我真正体会到了修炼人说话不在法上的时候会造成严重不好的后果。其实在说话问题上，师父早期讲法中都告诉过我们，可我们只是没有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没有改变常人的观念，没有按照一个修炼人应该怎样说话的标准去说而已。说话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可说不好这个话可是个大事。现在我让自己在说话之前，首先看说出这句话在不在法上，在法上就说，不在法上的话尽量不说。即使当时没认识到说错了，明白了之后也要马上归正，绝不能再出现由于自己负面思维的原因说出了不在法上的话，害了同修。我也同时在时时提醒着自己修口。20多年来，今天我终于在说话上有了一点提高，我感到自己现在比过去会说话了，逐渐的和过去那个能说会道的我在远离。谢谢师父慈悲的开启和点悟，让我又有了一点提高。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 突破自我，向内找，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1日。20多年的修炼历程，是师尊慈悲保护与付出，使我才能比较平安地走到今天。这其中，我切身感受到师尊时刻都在我身边。修炼中我所过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师尊的无量承受与付出。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绝不辜负师尊的希望，牢记自己的使命，做好3件事，多救人。愿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些操劳。我把近一段时间修炼的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突破自我，向内找，修自己。去年4月份的一天，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同修们就目前协党发动的对大法弟子的清零行动进行切磋，大家都在发表自己的认识。这时，同修 A 与另一同修切磋别的事情去了，而且声音较大。我觉得他们与整体有点不同步，甚至干扰集体切磋，就大声地说：“你们先不要说，听大伙说完，你们再说。”我的态度很不善，且带着指责的口气。 A 同修听完很生气，说：“我们也是在切磋救人。”大伙切磋结束后，我说： A 姐，我们切磋完了，你说说吧。 A 同修很激动地说：“没什么可说的，你们说的是正事，我们说的也是救人，也是正事，就你老看不上我，指责我，都多少次。”看出来他很生气，也很伤心。当时我很懵，一时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激动，生那么大的气。因下午与同修出去讲真相，所以没跟他多解释什么，安慰他几句，我们就走了。回家后，我立即向内找，可是找来找去，找了一大堆人心，也没找到让他生那么大气的理由，没找到根本原因。我就学法，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肯定有我要去的执着。我不能再想同修如何如何，要认认真真地向内找。我与 A 都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学员，在一起配合也有20多年了，时间长了产生了同修情，特别是我受邪党文化毒害很深，对同修没有善心，高高在上，又看不上别人的心，甚至训斥同修，给同修造成很大的伤害，太对不起同修了。我一定好好诚恳地向同修道歉，同时下决心修去这些人心及各种执着。晚上背法时，当背到转法轮第6讲练功招魔时，我身体突然一震，哦，我明白了，原来慈悲的师尊在帮我去这个争斗之心啊。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有如此严重的争斗心，争斗心隐藏得如此隐蔽，他们想把我废了，太可怕了。其实细想起来，这个争斗心在我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我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只不过是自己已经习惯了，自己都觉察不出来了。比如说，看到同修的不足，张口就说，不考虑时间地点，也不考虑同修能不能接受得了，经常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同修过关时，经常说同修，你得这么悟，那么悟，这个心没放下，那个心没放下，而不是与同修共同学法，向内找，在法上真正的提高。师父看我长期不悟，就利用这个机会去我的争斗心。 谢谢师尊的点化，谢谢同修为我的承受。第二天下午，我去 A 同修家赔礼道歉，我担心他不理我，心想，不管他对我怎么凶，我都不生气，因为是我的错，同修是为了帮我提高而承受，我得好好感谢他。敲门后，看到他乐呵呵地给我开门，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并说，你怎么来了呢？看到他的表现，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说， A 姐，我是向你赔礼道歉来了，谢谢你为我的付出，我错了。他马上说，昨天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那么不理智，说了你那么多不该说的话。我把师尊的点化和自己的理解与他交流，我们约定，今后无论遇到什么矛盾，什么磨难，都要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在师尊的佛光普照下，我们对法的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第二部分，把警察当朋友，慈悲救度。2021年6月的一天，我儿子接到派出所警察往家里座机打来的电话，得知我不在家，警察与我儿子约定第二天上午9:00让我在家等他们。我回家后，儿子把这事告诉我，并问我又有什么事。我说啥事没有，不用怕。我儿媳妇却怕得很，她质问我又干啥了，并要求我把家里的打印机、电脑等东西打包送走。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不用怕，啥事没有。他没吱声。6点发正念的时候，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旧势力及一切邪恶，你们听着，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我只归大法管，只归我师父管，谁也不配管，谁动谁是罪。谁动谁是罪，出自师父的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旧势力休想动我，你们安排的一切我都不承认，全盘否定，全面解体，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清除操控派出所警察骚扰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不许邪恶对众生犯罪。发了1小时的正念，我就开始学法。学习师父的法，使我心明眼亮，信心大增。师父不但教给我方法，赐给我能力与信心，同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有师在，有法在，我太幸福了。我信心满满地准备迎接上门的警察，我不把他们当成是来骚扰、来迫害的邪恶，我把他们当作来听真相、来得救的生命，当作朋友，也是我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做好自己该做的。第二天早晨，吃完饭收拾完之后，我跟儿子说，警察来了，我们要热情招待茶水，打招呼，把他们当客人，这个事情由你来做。在我与警察谈话时，你在一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有，他们可能让我签字，我肯定不签，那么他们可能让你替我签，你千万别签。你说，我妈的事，我妈自己做主，我不签。一切准备就绪，警察到了，两个人，大的58岁，小的30多岁。门铃一响，我俩热情迎接，欢迎他们进屋。我说，平时想见你们没机会，今天见到你们很高兴，真是缘分呢。大警察说，大姨身体挺好啊。我说，是啊， 修炼人嘛，身体非常好。然后他们请求参观一下我们家，我满口答应，欢迎参观。我儿子领着他们各个房间看看，然后我招呼他们请坐，请他们喝茶。我一直面带微笑地说，今天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非常欢迎。我把你们当朋友，当客人。你们既然是客人，那我就是主人了，主人就得唱主角。这时，那个小警察拿着手机准备照相录音，我发现后严厉地说，在我家我说了算，我不允许你这样做，你这是犯法，我不配合。大警察说，别照别照。小警察不照了。大警察说，大姨，你以前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是啊，这法轮功太好了，不但祛病健身有奇效，还要求修炼者按真善忍做好人，这可是高德大法呀。大警察说，国家说法轮功是某教。我说，那是胡说，你上网查一查，国务院公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况且法轮功的所有书籍真相资料都是合法的。你们是警察，是保护公民不受侵害的人民卫士，千万不要助纣为虐，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大警察说，大姨，领导叫我们来看看您，问问您法轮功您还练不练？我说，练，要永远练下去。然后他说，要给你录音，回去好向领导交差，证明我们来过了。我说，不可以，我不配合。他又说，咱只录1分钟，把咱俩的对话录1分钟就行。我答应了，下面是录音。警察问，大姨，法轮功您还练不练呀？我回答，练，这么好的功法能不练吗？我要永远练下去。警察说，国家说法轮功是某教。我回答，那是胡说，你上网查一查，国务院公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是最正的正教，况且法轮功的所有书籍全部解禁，所有的大法资料都是合法的，是救人的。你一定要明白真相，不要被坏人利用迫害法轮功，那是犯天大的罪呀。警察说，停。谈话结束，他们起身要走。我说，希望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你们及你们的家人选择美好未来。整个过程都是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是师父帮我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了，操控警察的邪恶因素没有了，才能如此轻松顺利。谢谢师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